在睡梦当中，
对，凌晨，
哎，凌晨的时候，然后就收到了公司猝不及防的发来的这个被离职的这样的一个被裁员的邮件。
对，这些人其实只在邮箱里收到一封这个离职的通知嘛，
对
不对？也没有相应的这种离职的交接啊，也没有什么缓冲啊，就是相当于被动离职了。其实既然说有可能面临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无论是现在是在职，或者将来有可能面临这种工作的这种不稳定性，都应该说现在就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吧。
我们说的直白和简单一点，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甲骨文这样一种情况一旦发生哈，一旦跟公司解除合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团险失效。
对，
也就是说除了你可能还会有基础的社保，但是也有可能社保也就断缴。我们已经看到也有很多的案例哈，可能怎么讲就是怎么讲，
平常都挺好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
确实是这样子，
就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这种，然后可能的话就是经常人家讲的嘛，麻绳专挑那个细处去断了。类似这样的这种的不确定的这种的啊，这种职场上的这种的所谓的职场的安全哈，
是
这种的事件的话呢，可能未来它怎么讲，就是说不能说它是一个常态吧，但至少说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可能这种弦一定要开始给它要拉响了。现在这种乌卡时代对吧，
对，
不管什么什么时代的这样一些描述词，这种外围的环境变了，确实对于我们这种个人和家庭它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今天我和清辉一块聊聊最近的一个大事件，就是有关职场人的这个突然的裁员事件。
对，这个裁员事件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可能关注到了哈。
对，
尤其是我们七零八零后哈，非常熟悉的一个公司，现在年轻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了
哈。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这个叫 Oracle 甲骨文哈。
对，
这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他的这个员工哈，就是在睡梦当中，
对，凌晨，
哎，凌晨的时候，然后就收到了公司猝不及防的发来的这个被离职的这样的一个被裁员的邮件。
对，这些人其实只在邮箱里收到一封这个离职的通知嘛，
对
不对？也没有相应的这种离职的交接啊，也没有什么缓冲啊，就是相当于被动离职了。
嗯，对。其实离职这个事情的话呢，它可能涉及到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对的。
那既然我们今天是在我们这个栏目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两个维度。那第一个肯定是从这个风险的防范和这种怎么去做一些预备哈。
对。
然后还有一个话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些财务啊，我们的这样一些怎么去做这种财务方面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准备。
对。嗯，其实最明显的这个事件的影响就是说这个裁员嘛，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每月的这种工资收入就没有了，对吧？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对，收入中断，因为对于大部分的家庭和人群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收入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工资，
对，
对吧？
主动性收入，
哎，
对，
主动性收入就是很少说，现在虽然就是说家庭可能也会做一些理财啊、投资啊，但是目前来看，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啊，个人或者家庭，我们的这种的生活啊，正常的一些运转，还是要依赖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的稳定的啊，就是每月按时进账的这个工资收入，
对
吧？
对的，对。所以说这个收入突然没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如何作为这个职场人的话，如何应对这种收入突然没的一些情况，这个需要提前做一些考虑和防范。
嗯，对。在考虑怎么去做这种提前的预防之前哈，我们其实可以设想一下这些场景，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周末的时候跟朋友我们也聊到过哈，就是如果说设身处地把我们是作为一个可能被裁员的，或者被一下子哈突然这种被通知的话，因为中间都没有给留出一些缓冲期，
没有没有
啊，就这种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然后呢手停口停，突然这个对吧，收入就中断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
有点懵，
哎，有点懵。然后接下来可能我就想说，我这个家里头没有这个工资了，对吧？
对。
可能他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就是系列的，比如说我们就会想到，那对于很多家庭都会有的这个高额的房贷、车贷，
对
吧？这个下个月的房贷在哪儿？ 对吧？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养育，
嗯
啊，孩子的这个课外班呀、兴趣班呀，
对，
或者还有就是这个老人的这个赡
养
责任，哎，对吧？
嗯，
所以就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就是单单跟这个收入跟钱相关的这种的，一下子带来的影响，可能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哈，
对，
就层层的就开始去推进了都。
对，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可能也警醒我们，可能原先我们确确实实因为有一份收入，就把这些可能就是说，
哎，
怎么说呢，可能也是无意或者就把它忽略掉了，
嗯，
对吧？
对，
嗯，
而且尤其哈，像我们也是经历过那个外企的黄金时代的，
是的，
像甲骨文 Oracle 这个公司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哈，
嗯，
然后的话呢，就是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现在的外企，它的比如说，至少我们说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哈，
对，
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当年的很多的大外企哈，就它的收入又高，这个员工的福利又好，然后很多我们当时都开玩笑哈，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大国企的那种的概念。
对的。
那么在那种公司的话呢，尤其大家就待的会比较的安稳，然后很舒适，
嗯，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也听说过的一个预言嘛，就像温水里的青蛙，对吧？
是的。
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突发的事件，我们不会去做一些应激的反应，我们可能就是很舒服的在那儿待着，
嗯，
然后如果类似于像这种的裁员的事件一旦发生的话，就是在温水里面的那只青蛙，它有可能是很难说一下子去做出一个特别的全面又很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
对，大部分人然后其实面临这种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应激反应，就是懵嘛，就是觉得手足无措，确实如果说之前没有这种风险意识啊，
嗯，
也没有做一些准备的话，对他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冲击或打击就是心理方面的这种打击和压力。
嗯， 嗯，对，这种心理压力之下的话呢，现金流中断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房贷啊，
对，
孩子的教育啊，然后这个老人的赡养，这些都是依赖于叫现金流哈。
对，
虽然说可能我们日常也会有些储蓄，有一些这种的储备，但是毕竟它可能存在一个坐吃山空嘛。
是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它是一个时时际际就会发生的，因为收入中断所带来的给这个家庭的整体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影响。
对，
嗯，
其实既然说有可能面临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无论是现在是在职，或者将来有可能面临这种工作的这种不稳定性，都应该说现在就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吧。
嗯
嗯，
对的对的。那具体的话怎么做规划，我们可能接着把第二点哈，我们认为的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状况，我们一起讲完了，
好嘞，
我们来给大家一起来去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思路哈。嗯，
好的好的。对，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外企，我记得好像就是说他们当时吸引人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福利特别好。
对
对，尤其是说相应的一些这种涉及的一些保险的一些福利啊，然后有可能涉及一些高端医疗呀，对吧？
嗯，
还有一些这种团险啊，
嗯，
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嗯，
对，因为我之前的有一段比较长的职业生涯经历也是在外企度过的，所以刚才刚哥提到的这一点的话呢，我的感触也比较深哈。
嗯，
尤其像一些高管哈，除了日常的这种的看病啊或什么的话，甚至配个眼镜儿啊，这些他的这些费用都是可以去覆盖的。
嗯，
所以这种的福利，在这种的话，也就是有点像这种很安逸的一个温水的环境里面的话，大家对于这种医疗风险或者说这种生病啊或者意外发生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基础的有这种社保之外，
对，
大家心里面其实还感觉还很踏实。
对，
因为一旦发生什么风险的话，这种团体的福利它也能够帮助你去兜住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讲，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的责任吧。
对，因为团体的这个福利它是根据这个公司的一些情况，让公司投入相应的一些成本，为这些员工啊，
嗯，
可能分层级啊，然后是量身定制的。
嗯，
对，它可能不同于一般的咱们的商业的这种保险，它完全就是根据这个企业的对员工考虑的这种福利状况去定制的。其实这个带来两方面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很好啊，你在职当然是，
嗯，
是很好了，你继续享受，但是一旦这个企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或者你自己工作有什么变化，那这个福利基本上来说就给你就没有关系了。
对，
对吧？
我们说的直白和简单一点，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甲骨文这样一种情况一旦发生哈，一旦跟公司解除合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团险失效。
对，
也就是说除了你可能还会有基础的社保，但是也有可能社保也就断缴。
对
对吧？
对，
因为没有公司去替你承担 这个就什么就
下
企业的那部分了，哎，
对对
对，那如果说你可能中间需要有一段时间去缓和或者重新的去找工作，
嗯，
那这个社保的话呢，要么是自己可能给他转到灵活就业
哈，
自己来去，哎，对，
嗯
啊、要么就是说你的这个社保和团险同时存在了断档的
断档的
可能，
对，这个是其实毛主席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职场来说是很就怎么说呢，就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对吧、
嗯、
啊，也是很被动的一个事情、
嗯、
对、
嗯、虽然说这个社保和团险它应对的可能是一些基础，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意外啊、
嗯、
但是恰恰是在这种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怎么讲这种大的这样一个冲击来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也有很多的案例哈，可能怎么讲就是怎么讲，
平常都挺好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
确实是这样子，
就有时候真的是会这种、
嗯、
然后可能的话就是经常人家讲的嘛，麻绳专挑那个细处去断了，哎
对，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过渡期之内能够很快的找到下一家工作哈、
嗯、
那当然这个很好，就马上能够把这个给它衔接上，但是最担心的就是说一旦要是说生病了或者意外突然在这个时候
中间这个空档期，
哎，对，到来的话、
嗯，
那就是一个双重的压力和打击就随之而来了。
对，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说，也是需要我们在这个享受公司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福利待遇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这种警醒意识啊。尤其是说这个，
嗯、
我们知道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对于我们岗位的一些影响啊，
嗯、
对吧？啊，要有这个，因为我们也能看到这个 AI 的发展，确实就是与。快速发展啊，它的这个迭代啊，其实对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岗位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和冲击，对，
对
吧？
而且这种裁员的事件、
嗯、
其实这两三年好像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是特别的那种新鲜的事情了哈，
对对对，越来越怎么说呢，是一个常态化或者怎样，是或者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引入新的这种生产工具也好，或者说对它的这种效率啊生产有很大的提升，它自然而然要优化它企业的这相应的这种资源配置嘛、
嗯嗯、
对，
这里也讲一个题外话哈，就是说也是看到的一篇报道，也就是说也是一位女士哈，在美国然后被裁员以后呢，她就开始去做这个数据标注工作，
嗯
啊，据说数据标注这个岗位现在在美国也是一个很蓬勃现在需求量特别大的一个岗位，
对，
但这个工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旦去做还会有更多的职场人士然后继续被裁员，
是的，
对吧，
对，
就相当于她就姓名会有很大的一个拉扯，然后呢我找下一份工作可能我能够去选的是数据标注、
嗯、
但是我做了数据标注又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会成为跟我同样的情况，
是的，
然后所以在这样一个往返里头的话，我觉得对一个面临或者说已经经历着正在经历这种被裁员被被动的离开职场的这样一些，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到人到中年哈，
是的，
就真的是你只要稍微的代入一下那种的窒息感和那种的压力
拉扯的
紧张、
嗯、
拉扯，
对，
真的是扑面而来，
对、
嗯、
我们原先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啊，就说我们写程序啊或者做这个系统设计、
嗯、
最终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就把我们自己干掉，
干没了，
对吧，干没了，但是现在啊就是说原先是玩笑啊，但是现在看这个 AI 的这种发展，我们确实能感受到真的好多的这种岗位
现实已经发生了，
对吧、啊
嗯、
已经这个这个未来确实已经来了、
嗯、
啊，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哈，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去大家一起去渲染这种焦虑的情绪，而是什么，而是说我们尤其是人到中年，我觉得我们去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更加的需要理
性、嗯、
对吧，
对，
因为你不仅是看当下，你还要看长远，你不仅只是看单点的啊，我自己经历了什么或者周围的亲朋好友经历什么，可能你还要看面上的，
是的，
对吧，
对，
中国在发生什么，世界在发生什么，因为现在万物相连，真的是世界是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吧，一个复杂的共同体，
复杂系统，
哎，
对、嗯、
类似这样的这种的不确定的这种的啊，这种职场上的这种的所谓的职场的安全哈，
是
这种的事件的话呢，可能未来它怎么讲，就是说不能说它是一个常态吧，但至少说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可能这种弦一定要开始给它要拉响了，
对，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出来这几年其实你说一些企业然后再去调整，有可能说我们国内啊或者一个环境或怎样再去调整，但发现就是慢慢的从国内到国外哈、啊，有些这种小的公司到一些大的公司或者全球企业慢慢的都面临这些问题，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趋势和一个信号，
嗯，
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的老本行了哈，一旦这种风险是什么，风险就叫不确定性嘛，
是的，
对吧，
对，
一旦这种不确定性事件发生，那么就会回归到我们这个风险管理行业了， 那么我们怎么来去做一些风险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规划、预备、预防，或者说是应对呢？那么可能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的话，那可能这个不是在我们的这个专业范畴之内哈。
是的，
但是我们知道的很重要一点是什么？经济基础一定是决定了上层建筑，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在财务上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预备，尤其是保险的相关的这种的配置和规划，在这种场景之下也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了。
对，它让我们在应对一些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或者说让它我们心理上来说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托底，对吧？让你就是不是那么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被这个打击之后我就掉到一个深渊里了，你觉得你肯定是有地方能拖着你的，对吧？
对，那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到进入到这个下一趴了哈。我跟那个刚哥，我们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出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应对的一些思路吧。
对，供大家去参
考
吧。
对。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了，就是说这个收入的这个通常中断，对吧？
那针对这个收入的通常，sorry 啊，针对这个收入中断的话呢，因为咱们如果说不管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裁员了，
对，
我们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相信它总会中间有一段这个空档，对吧？
对。
然后的话，无缝衔接当然是最好。
嗯。
但如果像这种的情况发生，它总会要有一段周转时期的话，那应对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应急金。
对
吧？也就是这种的，就家里头你至少可能要拿出3到6个月的这样的一种应急的一个储备。
对
啊，这样的话对应的是说，至少你在接下来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哎，你不用说特别的去操心日常的这个家庭周转的这个资金从哪来，对吧？
对。
然后每个月的这个房贷呀，然后这些孩子的教育啊，老人的赡养哈，我们不断的在重复这些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实实际际化成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要去啊，让这些我们承担的家庭的责任，要让他不会因为这种事件的发生而中断了。
对对，这些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刚性的支出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刚才提的那个，就是说为了我们再去准备或者估算的这个储备金的时候一个参考，对吧？你每月的这个孩子的这种花销、培训班呀，是吧？父母的一个赡养费，这些东西其实包括对家庭的一个支出，其实大体能有感觉的，是吧？
哎，对，
算一下就知道了。
大概算一下，然后的话呢，再估一下。至于说啊，您存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或什么样的话，这个的话，因为每个家庭他的这个风险偏好或者他的这种的财务的一些习惯，它是不一样的，
对
吧？所以就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但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
对，
就是我要有一部分钱呢是放在那儿，它是
应急的，
应急的。
嗯，
这部分钱呢，可能我就不指望说让它要放到什么波动特别大的股市呀或什么里头去做投资了。
是的，
你就给它放到，哪怕放到活期里头，
对
吧？
对对
对。或者再不济存一个货币基金，
是的，
也就是说风险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很安全，而且的话呢，随取随用。也就是流动性又特别的好，
是的。
那这样的话呢，当一旦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是能够有这个至少说去再去找下一份工作的这样一个安心的一个兜底在那儿。
是的，是的，
嗯，
对，这就是说去解决咱们的这个收入突然没有的一个应急问题嘛。
对
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一旦这个无论是收入中断，还是说是这种团险啊、社保这样的一些福利、这种保障的中断之后的话，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又生场大病哈，
是的，是的，
或者又发生什么意外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结合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的，无非就是说对于一个职场人士，或者对于一个中年人士，
嗯，
或者对于一个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已经是组建家庭的人士，
是的，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配齐的话呢，也就是应对疾病，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医疗险和重疾哈。
是的。
啊，应对一些意外的话呢，意外险。
嗯。
然后应对这种极端事件发生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定期寿险给它配齐了。
是的，对。这样的话可以认为是几件套吧，对吧？这样的话就是说，让我们再去，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社保，我原先不管公司的团险多么好啊，或者怎样，一旦就是面临这个情况，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就要去找相应的这个百万医疗险，这是一个可能就是说最基本的吧，
最基本的，
对吧？
对，
相比来说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吧。对，
是。
对。
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话题啊，尤其是针对一些公司的这个高管，
嗯，
因为这次裁员其实不只说是普通员工序列，
是的
啊，然后的话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高管，尤其高管可能它对应的是一些这种高端医疗哈。
嗯。
那像高端医疗的话呢，我这边其实也有朋友也在面临这种相同的抉择，我觉得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哈，如果说我们公司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福利，我可能未必会说我自己再去买一份这个医疗险放在那儿。
对，
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公司的福利我肯定是能够享受的话，这是最好的。但是同时的话呢，在我的预算或者经济能力可承受范围之内，我给他选择一份医疗险作为一个备选。
对对，
这是我给到的一个建议。就包括像我们自己哈，像我和我的家人，我们家的医疗险不是只有一份的，
嗯，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具体的这种的产品的运营啊，这个医疗险整体的它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个我们之前分享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哈。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压在某一个具体的产品上的话呢，它未必是说真的能够长久的支撑起你家里头未来的这种风险的应对，
它有这种单点的风险。
哎，对对对，
嗯，
所以的话呢，哪怕说现在可能是已经有这种啊社保加上团体高端医疗的这种高管的这种职场人士的话，
嗯，
我们也还是强烈建议大家能够去主动的为自己未来的团险结束，因为我们总有退休的那一天嘛，
对
吧？对
的，是的，
你总有跟这个团体的这个福利，也就是就像我们的小朋友总有长大成人要离开父母的那一天，对吧？
对，
那不管他们在父母身边我们怎么去庇护他，护他的周全，但是的话我们也会为他将来离开的那一瞬间提前的去做好一些准备。
对，这个可能说起来有点这个扎心呀，但是实际上来说，当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想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去勇于去面对这个问题，
嗯，
啊，
嗯，
可能就是不是那让人那么舒服啊，或者有些怎样，
嗯嗯，
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符合逻辑，然后也是为自己将来负责的一个态度。
嗯，对，而且有的朋友哈，他可能还有一个点哈，就是我之前接触的时候，
嗯，
实际上他们是因为对于这个大概花多少钱没有概念。
是的，
哎，他们只会觉得说那我已经有了我再去买，然后完了的话这不就浪费了吗？
嗯，
但后来你大概跟他算一算这个经济账以后，他就会发现其实他需要支出的确定的成本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的高。
是的，
对吧？
对，
而且相反的话，他能够撬动起来的这个杠杆是他也没有想象到的。哇，原来那么高。
是的，
就
是
这两个高的话呢，当你直接的有了一个体感，然后的话你可以请你身边的保险顾问，
嗯，
或者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哈。
是的，
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来去大概的测算一下。因为保险是什么，无非就是用你当下确定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成本去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高额的一些这种的，对吧，财务上的一些风险。
嗯，对，
那么一旦你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数的一个概念之后，再去做决策可能就相对会比较的轻松一些了。
对，我们这里面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刚才我们提了，
嗯，
比如说百万医疗险，还有消费型的一个重疾险，
嗯嗯，
再加意外险、定寿险，如果说职场人士大概是30岁左右，
嗯，
可能也就在1500块钱左右这么一个金额。
哎，对，
啊，
这个我们只给大家一个一个
参
考哈，
对，有概念。
哎，
啊，
对，因为你不同的缴费期限啊，不同的年龄啊、性别啊、不同的产品啊，它可能还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
是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一年到头都是这种消费型的哈，
嗯，
就不到200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来去，大家想想，其实也就是怎么讲，可能是每个月工资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哈。
是的，
但是就能够去获得一个全年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保障的话，它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这么来去算一算的。
对，这也符合这个保险产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说有这种高杠杆率嘛，对吧？啊，
嗯嗯，
啊，用很小的一个保费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支出，然后撬动将来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保额保障嘛。
嗯，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那最后也补充一下，就是大家一定别忘了社保。
啊，对
对,
对，
因为社保这一块的话，大家知道，比如像医疗险，如果中间要是断档的话，那可能你再去参保的话呢，它中间也会有一个类似于像等待期
的。是
的，
是的，
嗯，
对
对，大家就千万注意不要断档了。
嗯，
而这个事情的话，在周围就是无论尤其是主动离职的这些朋友里面，还是经常发生。
对，
然后但是恰恰有的时候他就是很寸，就是在你的那个空档期，然后可能就
是
就发生住院了或什么这种情况。
嗯，
所以这里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再做一个补充的小小的提醒。
嗯，对，其实我们聊到这儿，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点点沉重啊，对吧？啊，
嗯嗯，
但是我们确实就感觉就是说这个职场就像我们就是做那个过山车一样，然后它有高峰就有低谷。
嗯，
对吧？
嗯，
啊，公司的这个战略或者公司的岗位啊，公司的这个 发展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调整。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职场人来说，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也好，我们家庭责任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变不了的，都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承担的，
对
吧？嗯，
都讲现在这种乌卡时代，对吧？
对，
不管什么什么时代的这样一些描述词，这种外围的环境变了，确实对于我们这种个人和家庭，它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
是的，是的，
对吧？
对，
这种的一个。这种冲击一旦到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要守住的、要去守护的这种的责任，它不会因为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就丢失了，对吧？
是的，对。
而且相反，有的时候会带来的伴随着那种心理压力哈，
嗯，
会越发的觉得身上的这个担子反而会觉得会更沉了的那种。
是
的，
是的，对。他、
嗯、
就想这个大的这个波涛这个巨浪冲过来之后，然后我们在里面可能就是小小的一块这种礁石也好，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力量或者对我们的冲击其实更是影响特别大。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其实不是说要来去增加大家这种的焦虑感哈。
对，
因为保险它本身它不是说是花钱去买焦虑或怎么样，
是的，是的，
它恰恰它是什么，是用小钱去换安心。就像我们晴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修缮我们可能已经会漏雨的屋顶，对吧？
对，
就像今天我们来的路上，其实北京是下雨了哈。
是的，是的。
那雨天的时候，你提前的在啊你的书包里或者在车上备一把伞，
对,
对吧？你才不至于说下雨的时候，然后一下就那么的慌张了哈。
是的，是的，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嗯，好的。当然最后我们的祝福也要送给大家哈，无论说我们是晴天还是雨天，
对，
无论我们的职场现在是经历的是正在高峰还是低谷期，我们都能够平平稳稳的、安安稳稳的度过人生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挑战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有更多需要了解的哈，希望了解的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私信跟我们互动。嗯，
对，也欢迎大家然后给我们这个节目然后点赞。我们下期再见。
嗯，好，大家下期再见。
好，再见。